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0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静经的文章，我们的背法小组。刚刚认识到几年来自己是法没学好，真相没讲好，功没练好，正念也没发好的修炼状况，连修炼人最基本的要求都没有做到。可在同修眼里，我却是个很精进的弟子，还承担着地区的协调事宜。说来惭愧，其实同修们看到的只是我的表面，真实的我在修炼的各个方面都很差劲儿。如果是一个普通学员，这种状态只影响个人修炼，而作为一个协调人士，这种状态那影响的很可能就是一个地区。总结这些年，我基本上尽在做事上下功夫，学完法之后交流的解决的也尽是同修之间的是非长短，嘴上强调着向内找，找来找去最终找的还是别人的不足，整体矛盾不断，分歧很大，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一、突破观念，坚定背法。几年前曾在一起配合过的 AB 两同修专程来找到我，与我交流了很多背法的体会，建议我也背法。我当时听着也有道理，但心里就是不愿意背，说白了就是不愿吃苦，因为谁都知道背法可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想背就能背下来的，如果做不到长期坚持是根本不可能的。就算是光背《转法轮》这么厚一本书就够愁的了，何况还有最基本的三本经济要旨、三本红银，现在是四本书和其他有针对的相关经文，得费多大劲儿啊。我还是觉得采用通读学法简单轻松，没有压力，自己愿意学多少就学多少，背法互相之间还有进度快慢，想偷懒一下立马就看到差距了，所以畏难心一直障碍着，迟迟不想去背法。但同修没有放弃，经过 AB 同修几次来和我弟同修们的交流，我们亲自听到 AB 同修背法的准确流利程度，得知 AB 同修不仅是把《转法轮》抄背了多少遍，就连三本经济要旨也都能背下来了，令在场的同修震惊。还有一次 AB 直接让我带几个同修去他那参加背法，他们背我们跟着读，和同修相比我们真正看到了在学法上的差距，终于打开了对背法畏难的心结。那一刻我们都很珍惜师父的苦心安排和点化，坚定了背法的正念。是慈悲的师父看到我们在学法上太差劲儿了，才一再点悟我们，这次再也不能让师父失望了。怀着对师父大法的虔诚与尊重，我们一定要好好背法。并且那次交流 AB 同修提醒我，鼓励我，如果你真正的体验到背法的甜头时，相信你一定会带动身边一大部分同修都来背法的。相反，如果你认识不到背法的重要性，认识不到怎样真正的在法上认识法，就很难在法中提高，那也会影响一大部分同修不能以法为师，会是同修出现问题时往往想不起来师父法中是怎么讲的，而是找同修交流，甚至到处去找协调人解决，或是参照明慧那篇文章来解决问题，这真的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啊。同修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太严肃了，可不能因为自己不愿意背法而影响整体同修也不背法了，那就造大业了。 就我本人来讲，从刚一开始背法时，我就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坚持背下去。不论多忙，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放弃背法。就是这样反复告诫自己，加强自己背法的正念。遇到干扰背法的情况时，也不会轻易的随从，所以中途从未间断。以前背过一点，中途放弃了。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进入背法状态的初期，旧势力就会利用各种方式干扰我们背法，甚至也利用学法少人心重的学员说三道四，如背法太浪费时间了，背那么点儿有什么用，过后就忘了，还不如通读学得多。这么多正式大法的事儿，哪有那么多时间去背法呀？不背法就不能圆满吗？师父也没说必须要背法，光背法心行上不去也白背，谁谁谁他们都会背法，最后也都死了等等，企图来动摇我们背法的正念。二，集体背法好处多。好在我们这次是两个大组同时参与背法，正念的场特别强，不被任何负面思维带动，大家互相鼓励，找出不足，谁安逸心上来了，受到干扰不精进了，很快就能共同归正背法的心态。但在刚开始集体背法时，都觉得自己在家背得挺熟练，可是一到小组背就紧张，结结巴巴的，从中发现是虚荣心、求名心暴露出来了，认识到修取就不再紧张了。背法这两年来最值得我们珍惜的是，我们能有这么一个共同在一起背法的好环境，要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背法，是很难达到这种背法状态的。在背法小组里，我们真正的体验到比学比修的美妙。比学比修，选自《红银实修》。同修感慨地说，以前咱们从来都没比学过，这次是真的在比学了。我们由开始每人能背一段，按个人的进度背，逐渐到两段，现在我们能背一页到两页，再到三页四页。小组的 G 阿姨都70岁了，有时能背五页。还有三个老年同修，没念几年书，家里活还多，以前读法时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在背法上可下了大功夫了。就连金纪要旨三，大家都按顺序背，其中有几篇长篇幅的也棒喝，不是搞政治，向世间转轮，几个70多岁的老同修也全部都能背下来。现在我们这两个背法小组在集体学法时，已经没有时间通读了，每个人都尽量把这一周所背的法都连贯地背下来。我们长期以背转法轮为主，穿插背别的，现在三本红银都背完了，经济要旨正在系统地背。师父发表的新论语提醒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明慧一发表，我们第一时间就背下来。背法过程中大家的体悟太多了，我们背完法互相分享在法中升华的体悟，真的太纯净了。再也不去交流谁是谁非，谁对谁错了，在背法中一切矛盾都化为乌有，正实法的事项一商议就迅速去做，不再花整时间去交流行不行，该做不该做，用法一衡量立马就行动，自然分歧也没有了。这种配合没有一点强为，或是以前那种首先得努力放下自我再去配合的因素了，而是发自内心的再按照大法来行事，简单无执。以前看师父在经济要旨学法中讲的，每当看完一遍转法轮，明白了一些就是提高，哪怕你看完一遍只明白了一个问题，那也是真正的得到了提高。我就想，我平时要是看完一遍明白一个问题，这些年也明白不少了，我怎么看法时就没有突然明白一个问题的感觉呢？是我悟性差，还是师父没点化我呢？现在才知道，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真正入心学法，表面在看在念，其实根本没有达到符合那一层的学法标准，看到的领会的自然也就只是表面了。如果今天要不是我背法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谁要说我学法不入心，我根本就不会承认的，还觉得自己法学的挺好， 天天拿着书到各个小组去学法，排得满满的，感觉自己挺精进的。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充分利用零散时间。我们都有同感，越背法越觉得法的内涵太大了，每一段法都要反复读反复记才能背下来，常常已经会背了，在巩固的时候突然就明白了一个法理，真是激动。背着背着不知不觉就流泪了，就又明白了一点理，感觉大法太大了，自己知道的那点理简直太渺小了。越背越觉得时间越紧迫，后悔法背得太晚了，浪费了十多年的时间啊，也只有抓紧抓紧了。不背法的时候我们根本达不到这么抓紧时间，现在大家都是你追我赶的往前背，互相拽，谁也不要落下，争取在正法结束之前有限的时间里把法刻在心里，把师父这部宇宙大法完整的带回去。背法还可以把零散时间都用来背法，以前读法时间短，根本就拿不起书读，但背法可以，有十分钟都可以，不能继续往下背，也可以复习一下会背的法，干活走路都可以巩固加深会背的法。我们小组的同修家里的农活都很多，经常是把当天要背的法抄在纸上揣在兜里，上山干活时手在干活大脑在背法，忘记了就把纸拿出来看一眼。卖货的同修也是这样背法，只要没有人买货就可以背法。我在店里也是把书翻到要背的地方，用小透明尺子压在上边没字的地方，再用小夹子夹上，一点也不压字也不伤书，看一眼手在干活大脑在背法。开始我们同修都有顾虑，说这样做是不是不敬师不敬法，后来悟到敬师敬法要看心，我们让大脑集中精力去想师父的法，就一定会比让大脑在那儿想思想业好。放下书干活，也尽量不让大脑放松招紧思想业。如果我们能让大脑在闲暇时刻总想的是师父的法，那还真的很了不起了，这也是一种功夫，一种定力。我现在背法已经形成习惯了，无论走路乘车都可以背法，以前上哪儿去来回乘公交车得两三个小时，即使是能打真相电话能发正念，我也很舍不得时间浪费在公交车上。自从突破背法以后，我可以在车上背法，车上人群的拥挤嘈杂丝毫影响不到我，和自己在家里背的效果一样，一路下来也能背挺多法，再也不为乘车占用时间而犯难了。四，障碍背法的是思想业。通过背法深有感触。一，背法不但不浪费时间，反而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用来背法。二，大量的背法遇事马上就会想起师父法中是怎么讲的，才真正能在法上看问题，正实法的事才会做得更稳更正，救人效果会更好。三，背法只是针对达不到学法入心的学员，是更好的一种解决办法。我们不是为了圆满而背法的，就如同我们每天的通读一样，并不是为了圆满而通读。关于背法，师父早就讲过了，只是弟子们悟性太差，不停地在为安逸懒惰找借口而已。五，协调人的责任。个人觉得作为一个协调人，自己悟到的事与自己没悟到的事抱着这两种不同的基点，在整体与同修交流时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说严重点，在某一件事情上，协调人的看法与交流可以决定这一件事情在这一个地区的动向。比如如果协调人要不参加法会投稿，往往就不会太重视整体同修在法会投稿的情况与交流，也许就会影响到地区投稿的数量与质量。如果协调人要是不参与素江，这个地区关于素江的交流切磋也就会打折扣，素江人员相对就会减少。 在学法背法的问题上也是一样，如果协调同修不想背法，也就很难会注重整体同修的学法背法状态。无论是在哪一方面，协调人的态度都至关重要，这一点我深有感触。我溯江之后，通过交流，我第 95% 的同修实名控告江泽民。历届的明慧征稿我从来不落，我第近几届征稿几乎不用交流，大部分都能为修改稿件的同修着想，大家都提早交稿。反之，我悟不到的或我不认可的人与事，这件事我就会形成强大的一个阻力，有时在整体中就可能起到了干扰作用，令同修们着急无奈。所以协调人要不在法上，那真是太危险了。由于篇幅有限，在遇到具体过心性关、遇到具体矛盾、在具体哪段法中豁然领悟的种种就不一一叙述了。总之，自背法以来体悟太多太多，对法的理解也是前所未有的。就本人而言，读法与背法相比真是天地之差。在背法时展现的法理无以言表，特别是承担协调的同修，师父的经济要职，关于如何辅导，不是工作是修炼，再去执着修炼与工作、经行等等经文，篇篇震撼，句句如宝，要能背下来，在整体协调配合方面真的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的。那些外在的纷乱自然离你而去，纯净的和同修一起在法中提高，共同救人，真好。真心希望能有更多的同修尝试背法。结语：表面看到的是同修克服了安逸心、畏难心，用持之以恒的坚定正念才能把法记住，才能把法背下来。听到别人在背法的同修往往都会说，这真是功夫啊。其实听者只闻其表，而真正能把这段法或这篇经文背下来时，过程中对法的礼物，那一瞬间的震撼无法言表，不在其中者难以理解。谢谢师父，何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请大陆同修立即退出网上群组。一、大法弟子网群现象及原因。大法弟子的手机电话被协党窃听和定位非常普遍，因为这样坏人能轻松获取信息，又不易被当事大法弟子察觉。很多同修知道要注意手机安全，同修见面或涉及正式法项目时都不带手机，拨下电话线或提前卸下手机电池，不能卸电池的就装进屏蔽带，放到最远的房间，开窗关门，最好打开电视、收音机，因为手机窃听有放大数百倍音量的功能。而今手机又推出各种通讯软件，比如电报、冰岛、微信、QQ、WhatsApp 等等，可以建群聊天发信息。很多协调人觉得在这些软件上建群方便协调项目，把推广这些群组当作一个重要项目，极力推广用这些软件联系建群传递讯息，而不是鼓励大家上明慧网。有的一个群就有几十上百同修，搞得轰轰烈烈，不理会明慧网历次有关手机软件不安全的警告文章。推广群组的人有的说不安这些软件的话，以后有什么消息没人再告诉你了，搞小圈子。有的欺骗老年同修不懂技术又不上明慧网，以方便为由给安装这些软件。一些同修不用法去思考和衡量该不该做，协调人一说什么就跟着去做，大帮哄。关键原因是学法不深，又由于受迫害造成随大流从众心理，跟着人跑跑，钻进去了就执着的不行，怎么劝都不愿退出来，因为执着方便，轰轰烈烈的心被旧势力加强和放大了。执着于方便，舍不得放弃，在大陆协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并没结束的情况下，将几十上百个大法弟子拢在一起，其中的发言没有在法上的把关， 有的似是而非的言论一下子传播给大量的同修，给同修造成极大的干扰。不正的言论和观点，煽动情绪性的发言，在群中很方便的流传，传闻小道消息越传越走样，以严重的偏离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修炼本就没有方便之说，每一步都必须是扎扎实实一点不差的修上来的。有同修提醒不安全时，协调人就说，啥都不安全那用啥，那啥都不用了还怎么协调啊。当同修说师父给了最安全最可靠的单线与明慧网联系，协调同修就推脱说，没几个有电脑的，又都不会上站内信箱。换句话说，就是正确的路太难所以不走，不正确的路容易所以就走。其实困难正是大家应该正视应该突破的地方，重视遍地开花，推荐大家买电脑上网，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才能带大家走出自己的路。二，群的危害。大家都知道不能用手机或微信联系，有些人使用这些通讯软件是因为不知道软件不安全及群的危害。明慧网2015年5月8日的文章，关于大陆同修大面积利用电报软件沟通交流的问题中所提供的信息说，电报只是和另一种流行聊天软件竞争的，只是用于普通大众通信用的，而不是应我们大陆大法弟子的安全需求而做的。商家估计也知道电报无法抵挡比如中共利用国家资源的破解和监控，所以电报对大法弟子来说不安全。这些软件中一旦群组中某个手机被恶人控制了，这样群里的通讯内容都可以被中共监控，群组人员就都会被监控了，恶人可以看到用户所有的聊天记录，而且有些软件会通过账号寻找群组人员的地理位置。恶人的一项做法是监控布网，监控过程延续一两年都有可能，所以不能看近期没事就抱侥幸心理。同修个人怎么做只会影响一个人，而协调人如果自我膨胀另搞一套，非得搞一些有形的东西，将很多人协调到群里，就会牵扯到很多人的安全问题。例如电报软件被广为利用的最大借口就是整体，甚至看到明慧网否定使用电报就抵制明慧，片面的言论迷惑了许多学员。整体配合不是表面的轰轰烈烈，不是搞形式，恰恰相反，师父给我们留下来的是一条大道无形遍地开花的路，要求我们每个人利用各自的所长正实法，每个人都要走出自己的路。如果协调人无条件听师父的话，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大力推动当地小范围集体学法，遍地开花上明慧网，做家庭资料点，以法为师，并上技术论坛学习必要的技术，才是对当地同修和众生做了最大的好事。被带动使用这些软件群的同修，是否也好好找找？师父都讲明了，手机是窃听器，讲了大道无形，遍地开花的理，为什么还会被协调人不正的言论带动呢？是学法不实，学人不学法，还是图方便随大流怕被落下？是执着时间，觉得形势好了或看着要结束了就不注意安全了，还是对师父的讲法对明慧的态度存有怀疑？一定是有什么执着心被利用才会被带动，不然今天出个微信，明天出个电报，后天不知又出来个什么东西，是否又被带动了呢？一些群里的人表现得好像正念很强，怕心少，但很多是被那种气氛带动而不怕的，不是从法中修出来的慈悲理智的正念。而且有的群里的人有报喜不报忧的掌门化的欺瞒做法。以前我也曾怀疑，不听那些迫害消息是否对大家也挺好，但理智的想想，我们不是做常人中的英雄，而是要在这种明知险恶的环境中理智的选择去救人，扎扎实实的提高自己，做好三件事，这是我们的威德，不是被鼓动着被哄骗着走出来， 那样走出来的，一遇到迫害和干扰，就可能走向反面，一下子就被毁了。在明慧网报道出来，明确是因使用通讯软件被迫害的就不少了。其实即便未出问题，也无法保证邪恶没有在长期监听，等待时机下手迫害。2016年1月9日大陆综合消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法轮功学员高福平于2015年12月29日在龙江法院非法给法轮功同修詹淑芬开庭的现场，用带电报的手机拍照被绑架，警察要核实手机上300多条短信，手机第二天就拿骑士鉴定去了。2016年3月6日中午12点左右，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法轮功同修包燕、王培被绑架，据说他们是与天津法轮功同修吴燕已被绑架之间用电报软件互相联系，导致被定位跟踪遭绑架。2016年12月16日明慧网警惕微信在不知不觉中消磨你的意志与时间，使用电报的男同修在被邪恶绑架的前一天还在用手机告诉同修给他送多少多少光盘。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安全防范措施，请协调人自觉解散手机上的各种群，参与群的同修也请立即退出群，并做好相关安全措施。使用明慧网提供的火狐浏览器便携版或者谷歌 Chrome 浏览器登录明慧站内信箱，与同修间保持单线联系，或者在明慧站内信箱使用如意加密软件加密通讯。同时加强学法，不要再被新出现的什么形式带动。常人被网络吸引的晕头晕脑，大法弟子绝对要保持清醒，才能救了人。尽量做到遍地开花，自己买电脑上网，直接从明慧网和天地行论坛获取信息，减少中间环节。四，以法为师，看明慧网态度。关于以学员同修身份网上建群，从而诱捕学员宣传邪物，使学员上当受骗的，这些年来以各种软件名目出现，明慧网上已经发表了很多，比如下面这些文章。你是修炼人吗？师父评语，一个曾经向610出卖灵魂者的自白，北京国安绑架回国探亲的法轮功学员，胁迫其做特务，不要听信传播不实传言，给做微信项目的学员的重要提醒。最后恭引师父的几段讲法，让我们无条件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为他人着想，注意安全，无条件遵循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明慧网确实很重要，从中国拿到的第一手资料是绝对真实可靠的，任何一个网站都不是从大法弟子修炼窗口的角度出现的。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无论常人怎么样认识，你们一定要正面认识明慧网。有些人不正面认识明慧网，我说他就有问题，一定的。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的提问，弟子请师父多讲讲注意手机使用安全问题。师父，这没啥讲的，你带着个窃听器，不光是间谍政府，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非常简单，就这么回事，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我在这儿讲，你知道中共协党那儿也在听呢。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我刚才讲的 是大法弟子都在按照自己的所长在正实法做媒体，我能写文章，懂得媒体怎么做，或者是能拉广告，或者是能做媒体的其他辅助工作，那就是你具备了做媒体的条件，你就去做吧。每个人不都是在利用着自己的能力找适合自己正实法的位置吗？不是都做一样事情。我不是刚才还在讲吗？大道无形，每个人都在主动的在自己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工作中与自己具备不同的特长中在正实法吗？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说，我教给了大家一条更广阔的最好的修炼方式，大道无形。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每个人都在不同社会阶层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社会工作职业和所学技能，在各自的环境中，在无形中，在大法的指导下都能修炼，没有条条框框，没有宗教形式，没有戒律。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回答弟子的提问，弟子尊敬的师父，同修利用互联网交流心得这种形式好不好？师，我想在中国大陆以外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要讲你们做的那些正实法的具体情况，如果在中国大陆，最好还是你们的安全为重，别叫旧势力钻空子，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别叫邪恶钻空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打电话讲真相中修心，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明慧网2017年3月21日。自从加入营救平台之后，每次的重点专案行动我都不落下，拨打中会暴露出自己许多没修好的人心，比如急躁心、显示心、欢喜心、不耐烦的心、争斗心等。我从打电话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在对照法和同修的交流中找出自己的差距，达到实际的比学比修，事事对照，选自红银实修，在救人的同时真正的提升自己的层次。每次上营救平台打电话时，无论是重点专案还是平常的营救案例，我都会全神贯注的投入，不走神不走动，坐在电脑前认真的拨打每一个号码。我明白领到这些号码都不是偶然的，我就应该对这些生命负责，无论对方是否接听，无论接听的众生持什么态度，恶劣的还是善意的，我都会慈悲的善意的对待。我知道我拿到这些号码之前已经有很多同修做了前期的铺垫，如果我不能认真的严肃的负责任的拨打这些号码，那就是对不起众生，对不起同修的努力付出，更对不起的是师父的苦心安排。拨号前我就会用正念提醒自己，只要正念，不要人心念。如果对方的电话常响铃不接时，我就正念强的对电话号码说，这个手机号码呀，你听着，我知道你们都是有生命的，现在就与我一起救你的主人吧，快去叫你的主人来接电话，你主人得救了，你也会有一个美好的去处。有几次我这样一说，对方就真的来接电话了，但是有时候不起作用，这与自己当天的修为和当时的正念是否强大有关。所以我悟到，只有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并本着慈悲的善念和强大的正念讲真相时，才能起到救人的作用。最近参与的两次重点专案打电话，也是对自己修心的一个提升。我共领了七宝电话，第一次重点专案接听率 80%， 接听时间有长有短，接听比较长的时间是13到18分钟。这四个包的电话都没有具体信息，只是电话号码。拨打第一次重点专案的第一天，接近打电话的时间时，小孩正在睡觉，我就想趁小孩睡觉的时候抓紧时间领案拨打，结果发现我是第一位领案例的。当时觉得自己领到了第一案，有一种强大的责任感，所以告诫自己一定要把这包电话打好打透，带个好头。这包电话是锦州市的，八个号码中除一个空号和一个常响彩铃不接，其余的都接了，但是对方接听和互动的时间都不长，从几秒到几分钟的都有。第一个号码拨打了20次，接听8次，每次听4-5秒，对方一听到我的声音即挂。
第二个号码是空号，拨通第三个号码的时候，电话一接通，对方语气很凶地问：你哪里的？你叫什么名字？你知道这是哪里吗？这里是专门抓捕法轮功的。我义正辞严地说：这正是我要拨打的部门。他说：你敢报名吗？我现在还有30秒给你定位。他说什么我也不动心。他在讲的时候，我发正念铲除解体背后操控他的一切邪恶因素与生命，并默念：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选自师父经文正念和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选自红音二法正乾坤。他在那边不停地喊叫，喊叫中并夹杂着骂人的秽语：你敢报名吗？不敢报名就挂电话。我保持平和的语气对他说：我叫啥名不重要，我关心的是你和你家人的平安与幸福，请你静静地听几分钟。人为什么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一张嘴？就是要多听多看，才能了解事实真相，明白是非。你也是老百姓的儿女，大家都不容易。听到这儿，他语气缓和了，说话的语气没有之前那么凶了。他说：你这么好心，报个名，留个联系方式吧，咱们当面谈。我说：如果你今天明白了真相，选择善良正义的一面，保护了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真相大显的那一天时，也许我们会见面。听到这儿，对方就不再说什么，静静地听我讲真相。对方听了2分多钟的真相后挂断电话。对方挂断后，我赶紧再拨打了6次，每一次都接听1分多钟。这个电话前后接听8次，差不多14分钟，讲了所有的基本真相及善恶报应的天理，特别是详细解析了天安门自焚伟案和活摘真相。我说：你知道吗？你们今天的生命都是法轮功学员用鲜血和生命换给你们的，法轮功学员为了你们今天的生命与平安，在承受着巨难，为你们付出，甚至遭遇被活摘的大屠杀。古人云：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们不仅不报恩，还在迫害你们的恩人，你们的天良何在？我在讲时，听到对方叹气的声音，我想对方是明白了一些真相后才由此感叹。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址，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这里，我想与大家分享其中一位众生在接听真相、明真相的一组电话。在这个电话拨打中，使我感触很深，真正的体会到了众生真正明白真相后的那种喜悦感与幸福感。这通电话的拨打中，在师父慈悲的加持下，正念强的让接听者完全的明白了大法真相。师父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选自精进要旨清醒。这个电话是哈尔滨市香坊区某派出所的一位警员的手机号，我拨打了5次，他接听3次，最后那次是对方明白真相后，在与对方友善的互动中挂断电话。对方第一次接听时，我说：先生晚上好，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搅你，这个电话对你很重要，请你静心地听几分钟。当我提起最近本市阿城区在2月25日200多名警员出动绑架了16名法轮功学员时，他挂断了电话。第二次对方听了一些基本真相后挂断。第三次接听时，我说：先生，听真相电话的机会真的不多了，今年是鸡年，金鸡报晓，曙光很快就要到来了，法轮功真相很快就要大白于天下，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你就失去机会了，那等待你们的就是大审判台，难道你真的想被送上审判台做江魔的替罪羊吗？并且因为你参与了这场迫害，还会殃及你的家人，甚至你的子孙后代，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不要再做井底之蛙了，从井底跳出来吧，敞开你的心扉，听一下真相吧。人为什么两只耳朵、两只眼睛、一张嘴？就是要多听多看多了解，才能了解事实真相，明白是非。我看他没有挂，紧接着讲了所有的基本真相， 及善恶报应的天理。紧接着又讲了韩广生保护法轮功得福报，张嘉诚迫害法轮功造恶报的例子。我看他还没挂电话，又讲了很多律师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的实例，并把律师给一位重庆法轮功学员在法庭上做无罪辩护的陈词念了一遍，告诉他律师的这番陈词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包括法官们，他们都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我讲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对方都没有出声。准备挂电话前，我问他，先生，你在听吗？你能回应我一声吗？哪怕是小声回应一下都行，我已经打了一个晚上的电话了，你也听得出我已经讲得口干舌燥了，却舍不得去喝一口水，就是不想耽误时间，希望你能真正的明白真相，得救度。此时对方回应说，哦。我接着说，我刚才讲的你全都听了吗？他说，是的。我说，你都听明白了吗？他说，听明白了。我说，争取这个千古机缘，将功赎罪，保护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好吗？他说，好。我说，把你今天听到的真相告诉你所有的亲朋好友和同事，让他们也了解真相，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好吗？他说，好。我说，我讲的是有限的，你上到那个我给你的那个网址，上面内容非常详细，好好上去看吧。他说，好的。然后说，很晚了，你也要休息了。我说了些祝福他和家人的话语后，准备挂电话时，他说，谢谢你告诉我那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真相，我现在什么都明白了，谢谢你。我说，祝福你选择了平安美好的未来，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记住了。当我挂电话时，他一直在说感激的话。打电话讲真相是一个磨练人心去人心的过程，打电话中会遇到形形色色不同的人，有一个接电话的就狂骂，有的甚至骂你祖祖辈辈的，有羞辱你的和说酸话的，还有说下流话的，也有明白真相说感激话的。面对形形色色不同众生的态度，就看自己动不动心。每次遇到骂人的众生时，我就想到师父的教诲，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选自《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我悟道，不论是在打重点专案或平常的案例中，心时刻要在法上，要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师父赐予了我们无量的神通与法力。打电话时，如果我们无任何的思念，本着救度众生的纯净心态，师父赐予我们的神通与法力就会自然地帮助我们打破对方所有的电话设置假象，解体背后干扰众生得救的障碍，让对方静静地听真相，从而救了对方。师父说，他会逐渐地加大密度，向更高层次中转化，会变成密度很大的一个能量带。这个能量带它在运转，在运转过程中，我们在很浅的层次中用天目去看，发现它可以使身体里面的气换位，心上的气跑到肠子上去了，肝上的气跑到胃上去了。如果在微观下可以看到它搬运的是很大的东西，如果把这个能量带打到体外来，它就是搬运功，功很强的人可以搬运很大的东西，就是大搬运，功很弱的人可以搬运很小的东西，就是小搬运。选自转法轮。从这段法理我悟到，我们修得好的时候，我们的能量带非常强大，就可以解体背后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障碍。如果我们修得不好的时候，我们的能量带就很弱，就只能解体一小部分背后干扰众生得救的障碍，这样就使众生接电话时听几十秒甚至不听。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